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9月21号，公元2014年11月12号，星期三。在今天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教导信众要做21世纪佛教徒；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单车巡游呼吁20国集团领导提及西藏问题；研究证实西藏团体电脑遭中共黑客攻击；援藏组织呼吁奥巴马着重提及西藏问题；美国助理国务卿参访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香港政府表示准备将抓捕赞助人士。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印北达兰萨拉向韩国信众教授中光宝曼论时，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再次鼓励大家，要在真正了解佛法的内容后再升起信仰，才有资格做21世纪的佛教徒。详细内容请听端语的报道。
今天11月12号，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北达兰萨拉大乘经院中向韩国信众展开了第二天的佛法教授活动。达赖喇嘛首先阐释了各大宗教信仰在东西方国家的分布，并指出人们应该延续各自祖辈信仰的宗教，除非认为某一个宗教特别适合自己，否则随意改变信仰是不正确的。尊者对在场的韩国信众们表示，比如今天在这里的韩国信众们，佛教是从你们父辈流传下来的传统信仰，我在这里向你们阐释佛法，也可以说非常的合理安心。达赖喇嘛尊者今天也再次鼓励信众们要做21世纪的佛教徒。尊者阐释说，佛教文化虽然精深博大，但是人们，尤其是传统信仰佛教的人们，大都视佛法为只限专家学者们研究的内容，有些人只是去祈祷三宝的庇佑，却解释不清何谓三宝。尊者指出世间各大宗教信仰同为教人向善的本质后，强调如今的宗教纷争只是不同信仰或同一信仰的追随者们所制造，与宗教导师本身无关。所以要评价一个宗教导师，就要去认真仔细地观察他的言行举止，而作为21世纪的佛教徒，就要在了解佛法后再升起信仰才算合格，不然嘴上为众生祈祷，举止却是互相争斗，这样毫无意义。达赖喇嘛尊者也批评了举止与信仰不符的藏人，指出西藏境内有藏人为了草场和土地而打斗，甚至有寺院与寺院之间的争斗，这些人嘴上也会念皈依佛皈依法，但实际上内心充满憎恨与偏私，这是丢佛教徒的脸，丢藏人的脸。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20国集团高峰会即将在澳洲召开，自由西藏学生运动驻新德里分会发起单车巡游活动，呼吁20国集团领导人能够重视并提及西藏问题。详细内容请听自然的报道。
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发来消息说，20国集团领导人第9次高峰会将于本月15号和16号在澳大利亚布里斯本市召开。在此之际，全球最大的远藏组织之一自由西藏学生运动驻新德里分会于昨天11月12号中午发起单车巡游活动， 呼吁与会的20国集团领导人向中方提及西藏境内严峻的紧张局势。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地方分会会长兼参在接受本台记者的采访时介绍说，即将召开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虽然是以各国之间的经济利益为主，但我们呼吁包括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为首的印度总理莫迪等与会各国领导人在协商彼此之间的经贸问题时，也能够关注和重视以西藏和人权问题，使西藏境内的严峻局势和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尽早得到改善。自由西藏学生运动驻新德里分会19名男生和2名女生组成的巡游队，佩戴西藏国旗和写有世界各国领导人携手解决西藏问题等的标语，从桑叶林西藏难民社区出发，到新德里大学等多所学校中开展单车巡游活动。此外，旅居澳洲的流亡藏人和远藏人士也决定将于本月15号聚集在布里斯本市的瑞德克里夫广场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呼吁20国集团领导人为西藏境内的严峻局势和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共同发声。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发布研究报告，证实中共政府利用网络黑客攻击流亡藏人团体、媒体、藏人活动家和人权团体的电脑。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昨天11月1号发布了该组织在过去4年中针对西藏团体和个人在内的与中国人权有关的10个团体进行研究后发表报告，表示这些人权团体成员经常受到中共黑客攻击。报告表示，在过去4年的研究中，西藏人权团体在内的这10个人权团体成员收到了800多件可疑电子邮件，这些黑客先入侵了人权团体成员的邮箱，获得了他们的个人信息，假冒他人身份同人权团体成员联系获取信息。黑客在电邮附件中植入了恶意软件，使被攻击者的电脑成为一部间谍机器，他们可以取走电脑中的文件，记录键盘操作，甚至启动网络摄像头和麦克风。公民实验室主任罗恩·德贝特向媒体表示，虽然我们不能明确地指出这些黑客行为是中共当局精心策划，但毫无疑问当局从中获利。同时，流亡藏人组织西藏行动中心成员智统拉珍证实了这一消息。他说，在2012年网络黑客冒用知名华人学者同他联系，讯问他是谁策划教唆自焚来抗议北京当局等。报告表示，西藏人、维吾尔人群体、法轮功等信仰团体所遭到的攻击可以追溯到2002年，甚至更早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援藏组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再次呼吁正在北京展开访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向中方领导人着重提起西藏问题。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设在华盛顿的援藏组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马提奥·梅卡奇于昨天11月11号发布声明，指出奥巴马总统应该借用在北京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会面的机会，着重提及西藏问题，因为在西藏有无数的藏人政治犯被非法关押和遭受虐待，上百名藏人自焚抗议中共政府，这些都充分体现了藏人在过去几十年里所遭受的苦难和压迫。声明继续指出，美国国会和美国人民持续关注西藏问题，支持达赖喇嘛尊者追求藏人正义事业，因此奥巴马总统应当反映同样的观点，来确保基本的人类价值观。今天12号，奥巴马总统与中共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后举行联合记者会，习近平表示 中美两国历史文化和传统社会制度不同，有不同看法和分歧在所难免，但强调双方利益大于分歧。他还说，与奥巴马总统就人权问题进行了沟通，中方愿意同美方在平等相互尊重基础上就人权展开对话，建设性处理分歧，增进了解。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助理国务卿兼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莎拉·塞瓦尔女士于本周一开始对尼泊尔展开访问，并与藏人代表举行会晤，承诺将继续支持和援助西藏难民。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本台驻尼泊尔记者发来消息说，本周一11月10号，主管民主和全球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莎拉·塞瓦尔女士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与尼泊尔总理为首的政府官员以及当地藏人代表举行会晤，表达对当地西藏难民处境的关注。尼泊尔人权组织成员桑波向本台表示，莎拉·塞瓦尔女士在与藏人代表举行会晤时表示，自己来到这里主要是想了解当地藏人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听取大家的意见，传达美国政府和人民对西藏问题的支持，并承诺继续对藏人提供各项援助。据介绍，昨天11号，美国助理国务卿莎拉·塞瓦尔还参访了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和博日地区西藏难民定居点，实地了解当地藏人的生活处境。结束对尼泊尔的访问行程后，莎拉·塞瓦尔将继续对印度进行访问，除了同该国政要进行会晤外，还将前往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就西藏难民的问题进行讨论。莎拉·塞瓦尔将在达兰萨拉宣布对名为藏人卫生系统加强项目的计划授予320万美元奖励的消息，以表彰该项目在终结可预防的儿童与产妇死亡以及对抗肺结核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欢迎您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香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强调，香港学联态度坚硬，双方没有对话的空间，政府已命令警方做好抓捕准备。昨天11月1号，香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主持行政会议表示，香港政府同学联的沟通大门是一直打开，政府展示了诚意，而香港学联反而立场变得更加坚硬，双方间已经不存在对话的空间。林郑月娥表示，香港政府将执行法院的禁止令，命令警方协助法院指导主任拘捕妨碍执行禁止令的占中人士，同时要求名誉人士要尽快结束占中。过后，香港学联发布声明，批评香港政府的谎言，并指出学联将尊重每一位占领示威者的个人选择，与各位同行，但将向示威者们解释违抗禁止令的刑责。学联常委、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梁立郭说，学联希望留守的示威者们明白到，阻止执法主任执行禁止令将要负上藐视法定罪的刑责，被监禁的机会大于占领道路。另外，今天12号早上，美国总统奥巴马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后，出席联合记者会，回应记者有关香港占领运动的提问时，奥巴马对习近平强调，美国没有参与煽动香港的抗议活动，这是香港和中国的问题。奥巴马同时提出，应该保障香港的言论自由和选举权。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丹增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丽。